智慧要培养，要有远大的眼光。这个佛法甚深无量，就是我们的智慧不够。现在这个世间上这个时代呢，就是引诱力太大，所以我们要，你看印光老法师啊，在普陀山第30年关把大藏经看了几遍，翻回头来他老让人念阿弥陀佛，他还不懂这些个道理吗？他都懂了，他知道就好好念佛，让你放下。那个禅堂里打禅七呀，就叫你两个字一句，两句四个字，一天到晚就是提起放下，放下提起，拿个香板就搞这一套。你把放下提起这四个字弄清楚了，就会开悟了。就放不下也提不起呀，所以不能开。那我们比如说，我这个妄想很多，打坐也是弄得头昏脑胀，你应念阿弥陀佛都不成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老念放下，劝自己你放下吧，你放下吧，你老这样念都会灵的吧。到最后放下还要放下，放下还要放下，老让他放下，老念这个东西，念到最后啊，那个沙子你就全沉了底了，到最后就快睡觉了。所以我们修行第一步要放下。现在是讲的这个究竟级的这个阶段啦，到家的话呢，我们要施用呢，就先得放下。放下是叫你心里头用功，但是在了解佛法的时候呢，你要不能放下。这个不放下呢，是好的，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智慧。好了，现在往下讲，到了佛与佛究竟诸法实相的时候呢，边际之满，种觉顿圆了，一切种智啊，顿然都圆满了。前边也讲边际之满，他这还这个还有这个初居十报庄严净土，在前边登记出来。对，这个地方呢有的不同，前边叫有上士了，现在叫无上士。无上士怎么叫无上士呢？他说无所断了，前边是有所断，那个有上士，有所断，还有一品无名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的生相无名。到了这个最后金刚后心，用这个智慧把一品生相无名断完了，这时候到了无上士，成了无上正觉，妙觉即果，就无所断了。没有所断的东西叫做无上士，没有更无过者，更没有超过他以上的叫做无上。我到最后到家了，他下头打一个比喻，如15日月圆满具足，众星中王。你等觉菩萨到了14那天，我们如果不没有这个经验说还有个15的话，你到14那天看着月亮已经很圆了，看不出它不圆的，但是它还没有最圆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看等觉菩萨已经是不得了了，这个大菩萨呀，跟佛，各位看看华严经啊，你不要说等觉，你到了十地菩萨那个境界呀，我们念华严经念的那种境界呀，说不晓得这十地菩萨把这些功德都说得那么大，那到等觉成了佛又怎么办？不晓得还说什么， 结果到了等觉菩萨成佛的时候，他那文章比十地菩萨那又不同了，境界更大，那个妙劲儿啊，各位看一看。这意思就是说，你到每一个月十四日那天，那个月光已经很圆了，可是你感觉着很圆了，到了明天十五的更圆，圆得更圆满，成了佛，好像十五日月光圆满具足了，哎，完全众星中王。在这个佛经里头讲，这个月光啊是天上那个众星中的王，这叫就是指的月光，月亮说的最上最圣，最殊胜最高尚，没有超得过他，没有比他再殊胜的那个光明，这就是指着佛的智慧都圆满了，成了无上菩提了，唯德特尊。四周老法师讲，怎么叫唯德两个字呢？有威可畏，有德可敬。比如说如果光有威没有德的话，那就让人可怕了，不能恭敬了。如果光有德呢，没有威的话呢，人家不尊重他，不怕他，好像没有那么尊严了。他就是做什么事呢，不能成功。又有威又有德，大威德特尊呢，成为佛也，是这个是名究竟佛的意思。这是智者大师说。下边说解释，这是解释究竟即佛的意思呢？就是妙觉即果，彻证不思议理性。到了成佛究竟佛的位置，就是妙觉即果了，彻底证悟到不可思议的那个理性，这个理性就是法身正因理性。众生和诸佛本来都具足的，但是没有彻证，就是众生诸佛彻底证悟了，以这个智慧达到那个法性的底缘了，智如理如理智不二，叫一如无二如的那个时候了，静智不分了，静智不二了。我们看看有的地方写着不二法门，维摩经上有，它就是不二。辅智圆满，辅德和智慧都完全圆满了。辅德智慧在六度里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属于福，智慧是般若第六度。但是有的地方讲这个精进呢，六度里头也通于福，通于般若，因为你修福修慧都要有精进，那个是通两种，这时候都圆满了。如十五日月，好像十五那月那天的月亮，无有过者，没有超过，是名究竟地佛了。下面呢又引这个智者大师说，智者大师说，一切大理大事大志愿大庄严大智断大骗知大道大用大权持大利益大无助大，这即是前面十观成城原籍尽在于佛，过察无字可说。好了，这一段智者大师说这十种大，这一切大就是一大一切大了，这是一个总说。一切大都哪些大呢？就是指着前边这个十法成城十乘观法说的，前边讲过，这后边十乘观法还要讲呢。他说第一个就是理大，理大就是指着不思议理，不思议境， 中道妙理呀、啊，叫理大。讲这个修这个十乘观法，第一是观不非境，什么境呢？理境。得观这个空假中，在这个一个境界上，就可以有这个不思议的境，三种境界都在这一个境界里头修这个三观。第二誓愿大，誓愿大就是要发誓四弘誓愿，要真正发菩提心呢，哎，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四弘誓愿就是真正发菩提心。第二庄严大，庄严大是修止观啊，修定修慧，这个定慧立庄严，在妙法莲华经上有，要庄严法身，那就是善巧安心止观。三下头智断大，智慧断烦恼，那是破法片，破一切这个法，普遍破一切的这些个烦恼啊，就是破法片，就是第四十乘观法里头。片之大呢，就是十乘观法里第五的十通塞，片之一切法，哪个是通，哪个是塞呢？通就是通得过去，塞就塞住不通了，那就要想办法通，叫知道。道大就是道品调时，第六就是三十七道品要调和适当，就是看你修哪一个道品对你相应的话呢，你就修，不一定挨着修，也可以挨着修，这就在每一个人修法不一样，个人个人根性不同来调。用大，用大就是那个第七叫做对治助开啊，用种种的方法对种种的烦恼，就是帮助你开发原理。全时大，全时大有全有时，全就是全巧方便，真就是真实。这就是说要还要知道这个位次，叫知位次，第八知位次，这个位次有高低，好像三贤十圣啊，这个信住横向地，它各有各的位次，有权有实。权就是在没有破无明以前，好像三贤位；实就是分正敌以后，那叫破无明见法性，见真理，那就是实了。利益大，利益大呢，就是修这个叫做能安忍呐、啊。第九啊，你能够顺利的境界都能够忍耐，能够安忍、安心忍耐，得到才能够得到好处，得到法的利益。无助大，无助呢，就是你修到什么程度呢？你不要住在那儿，不要，换一句话，就不要停留那儿。因为你停留那儿呢，你就贪着啊，你喜欢那个地方，你不肯舍它，那就是叫做法外。比如说你得到一个禅定，你就住在那个禅定上了。我们比如说念佛也好，打坐也好，你修行的时候，你得到啊，我身上好像很多人说我身上发热了，我身上很舒服了。你在那时候一舒服一发热不要紧，你这个心里头完全在那个发热的那个舒服上了，把念佛忘了。为什么它发热？为什么它舒服呢？就是因为念佛，因为用功啊。那等它热了，它舒服了，你还在用功，不要停在那儿，那个叫法外。你看这个佛法吧，就这一点，无助，任何宗教没有的，就这两个。任何宗教都说你要讲什么效果，到时候你要住在那儿，他没有说无助的话，不叫讲无助。有助就不进步了， 有住就停止了，无住才往前进。嗯，金刚经上叫无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大师开悟了。这即是前边的啊，十观成城，十成观法就是十法成城。哎，缘即境在于佛，到圆满到极点究竟的时候就是佛，好像那个华严字母似的，过茶无字可说了，后边没有字了。第四十二个字母到家没有第四十三个字母啊，所以过茶无字可说。这个就是刚才讲的了。我查这个华严字母呢，它是阿弥陀佛的托，托，你比如说头一个字母是阿弥陀佛的阿，那我们念它下边一行的呢，昂昂嗡呜嗷哎咿音啊音安喽啊，这个托字下面是汤腾通夫涛胎西金滩金滩头塔，你要唱的时候就唱这个四个音。那一看下边你就不要看字了，自然那种念下去，它就是那个音，一念头一句都知道自然。它这个中国文化这个切音呢，古来切音，现在用国音注音符号了，以前是切音呢，这个切音就和原来印度这个佛教来到中国有好多连带关系，所以佛教对中国文化好有贡献的。好了，那我们知道这是个比喻，这是究竟的意思，到家的意思。故卢舍挪佛名为净览，我们打佛七在过斋堂吃饭的时候要念供养咒，供养清净化身，就毗卢遮那佛，到圆满报身的时候就卢舍那佛，卢舍那佛就指着佛的报身说的，千百亿化身就是释迦牟尼佛，现在指着报身说的。这个报身卢舍那佛是什么意思呢？翻中国话就是净满，清净圆满，一切都圆满了，都清净了，这意思就是佛的功德圆满。自初住断一品无名，正一份三德。我们前边讲过了，从初住这个原教初住就断无名，别教要出地才能断无名的，这是说的原教。你说初住断无名呢，那就是圆教了。比如说讲经时候有的说啊，你要断无名啊，你还没有到初地呢，那就是指着按照别教说的啊。你不能说哎呀，我今天在刚刚要初住断无名，你怎么讲初地去了，他都对，你要看他按什么教。讲为识多分是按着初地说的，为识分初地断无名是现在中看别教，现在是天台宗以圆教为对究竟，所以说初住就断一品无名了。断一品无名就证一份三德，他这个佛法是很讲公道理的，你不断无名你证不到三德。所以就像善恶那个天平一样，这头低就那头高了，一定的道理。那经十住十横十回向十地等解四十一个位置，但四十一品无名，那就证四十一份的三德了。这个前面都说过了。到究竟极位呢？究竟极呀，断四十二品微细无名，永尽究竟。一共四十二品无名，这个无名的很多，把它这个按照这个经教把它分成四十二品就讲完了。到了第四十二品的时候就永尽究竟，永远穷尽断尽了，究竟到家没有了。无名尽了就智慧也圆了， 功德圆满。登涅槃山顶，好像有的地方叫法性山，有的地方叫涅槃山，都是一个样。到家了，就是说以虚空为舵成清净法身。这个时候呢，那个妙法莲花经上，诸法空为座，那个佛座坐在什么地方？坐在空。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常常观空的话，那你就安定了，你就坐得安定了。不然的话呢，你不空就有障碍，坐在空上没有障碍，有障碍就不清净了，没有障碍了，以虚空为座了，成清净法身了。智慧圆满，法身就清净了。智慧不圆满，烦恼在里头有夹杂的时候，那个法身也就清净不了，也就不清净了。好像我们也有法身，但是我们的法身里头不清净。现在修行就是要把它清洁，好像要把自己这个法身里头的脏的东西都把它弄清爽，就是修行。居上上品常提光净土，一名上上品十宝无障碍净土，性修佛而理事平等，这是原教佛说过。居住在上上品常提光净土，本来常寂光净度呢，就是要成佛呀。前边等觉菩萨那个时候说是分证常寂光净度，出居十宝庄严净度的时候呀，你现在到了家了，成了佛了，就上上品常寂光净度，正到极点。要是分开次元讲呢，常就是法身，法身常住。意就是解脱，光就是般若。这个常寂光三个字就是三德。什么是常寂光净度呢？就是证到诸佛的三德必藏，那个地方就是常寂光净度。一名上上品十宝无障碍净度，在没有究竟以前呢，这个十宝庄严净土和常寂光净土是好像没不能合一的，有界限啊。比如说菩萨是住在十宝庄严净土分证常寂光净土，到了成了佛了，证到上上品常寂光净土，上上品十宝无障碍净土，因为他上上品十宝。就是说你修行这些智慧功德圆满，圆满报身了吗？就是卢舍挪佛了吗？这个时候就没有障碍，没有烦恼障，没有所知障，所有的微细障碍都没有了，无明没有了吗？那么这个时候啊，他那个十报就是他成了佛自己自受用的功德。自受用功德的境界就是在那个常寂光净度，功德和本有的法身呢，常寂光净度啊，是不二，二而不二。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好像那个牛奶和水，合在一起了，分不开了，这是比喻了，就是二而不二。成佛成到家了，你还说有这个房子啊，还有山河大地呀、你要认为这个有呢，你这心外有法。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东西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也可以。你要说明明是有吗？你说没有能成吗？那我们在梦中说梦话，你没有醒啊，梦境。明明是有吗？你说这是没有，等你醒了不要提了，你也明白了。 到了诸佛的时候，这个世界天堂地狱全没有，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我们都是在这个幻化境界里做梦，可是要是初学佛，你要一讲都没有，这还修行个什么？小佛不是没有用了吗？都没有啊，那可好恐怖的。你没有到那个时候啊。我打一个比喻，赌钱的人好赌钱，赌到最后连饭都不记得吃了，饭都没有。先生赌钱忘了太太，太太就没有。太太赌钱赌了忘了先生，先生就没有。到跟前在旁边看不着你，他入了那个境界里头去，赌钱的境界里头去了。这个成佛，成到那个的境界，完全是一个大圆净智。住在长吉光净土，深度一正不二，这个不二那个不二，通通是不二。在天台宗有个十不二，十不二法，十种不二，叫做十不二门呢。那现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智慧和这个理境啊，不思境啊，完全打成一片了。这个片是片法界尽虚空，那个楞严经上说空生大觉中，这个虚空就没有边了吧。他说空生大觉，大觉就是成佛的时候，如海亦犹法，这个虚空在佛的这个究竟圆满大觉的那个里头呢，好像海里头起个小楼，小泡，小水泡。你看这个话说的多大，虚空哪有边呢？它说是海里的一个欧，那欧外的还有东西吧？对了，这个大觉无边，你就没法比呀。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障碍？他得大解脱了，大自在，性修不二，理事平等。当初修的时候，性正因理性。诸佛众生都有啊，但是在众生修行没有成佛以前就要修，修的时候修什么呢？修这个了因慧性，修这个原因善性，要修一性二修，叫做修到了成佛的时候了，叫性和修呢不二了。你没有到成佛的时候，它还是二的，好像我们修归修，性归性，在没有破无明以前叫做圆修，啊，要有一个境界，给你一个能所，有能观的心，所观的境，圆着一种法，给你修啊，你是念佛呀，你是看话头啊，你是数息呀，圆修，到了。破无明见法性啊，那就真修，乘性而修，没有能所的修，一修就一切修了，叫做那个时候就是不二。但是不二还没有到家，从那个时候往前进修，一步一步的往前进，到了最后成佛，完全究竟不二。究竟不二的时候，性修不二的那个理事也就平等了。啊，理就是性，事就是修。到了性修不二，理事平等。我们现在讲道理拿不着，讲事情，山河大地啊，人生这个六道轮回都是事啊，都有差别的了，有高低啊，不平等。所以不平等就障碍。到了最后理事平等的时候了，没有障碍。现在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只能说理平等，事不平等，事情没办法平等。你要说平等吗？怎么分别？你不分别还不成啊，你还没成佛啊。到了成佛的时候理是平等，它是真平等，这是圆教的佛果。这样是 原教的佛果这样彻底到家的讲法。下头藏通别三教都有佛果，然而都是方便，不是真实。前边讲过藏教、通教、别教三教也都有佛果了，那都是方便，不是道家的，不是真实不虚究竟的。藏通二教的佛果呢，仅和原教其信为齐。现在说它不同，怎么不同法？藏教和通教两教的佛果了，仅仅是和原教来比较的话呢，就到了原教的齐信的位置了，还连出处都没有到。那么别教呢，别教的佛果呢，仅和原教第二横齐。别教的佛果不但到了柱，还到了横，但是到了二横位，十横的第二横，十柱十横，这要进了这么多的位置，已经算很比藏通二教的那个已经就近的又高的很多了，但是比原教到二横就齐了。各位看那表格了，不有个表格吗？等妙二绝，夫二横，近闻三横就不知名了。就是说到原教的三横了，别教连名字都没听说过，他二横就成佛了。原教的二横就是别教的佛果了，等于这个近闻三横就不知名，别教不知道。唯有原教的佛果方是真正的佛果。原教的佛果呢，尚非别教中人所知，这个明白了，别教的人还不知道呢，何况藏通二教的人呢，那就更不知道了。真正的佛教实教，就是说唯是原教，这个唯有原教是真正佛教，其他都是方便。真正的佛果呢，唯是原教的妙诀。佛教是原教，佛果是原教的妙诀。佛教徒开始学佛啊，便志求成佛，既求成佛，就必须明白如何是佛。原教是真正的佛教，原教的佛果是真正的佛果。因此，对于原教的六级，尤其是究竟佛果，更需明白通晓，方不为全成小果，悟其真修，趋近旁息于其坦道。就是说要明白这个原教的这个佛果是怎么样一回事，方不会不被那个全程啊，全程比如说别教的三贤位，就是全程初地以前，别教的初地以前那是全程菩萨，没有见法性，没有破无明呢。他虽然也修空假中，但是次第修习，他没有见到中道。小果呢，就是小乘声闻缘觉。你不为这个全程啊也好啊，小果也好啊，误其真修，耽误他真修，真修就是乘性而修的，叫做真修，不是圆修。趋近旁息，趋近就是不直的路了，旁息就是旁边的路，或者不直的路，或者旁边的路，迷其坦道，把它真正平坦的中道，成佛的大道是中道，给迷惑了。这意思就是，不要走曲路，不要走旁路，走中道，这样才是原教这个平坦的正路。 现在这个究竟集
下面啊，师承观法论，这个原教的师承观法论后边很多东西吧，你恐怕有的地方不好懂，我们慢慢讲啊，慢慢研究，这个很重要。下头说师承观法，师承观法这是个名词，我们念一念，下头有解释，这不用细节。师承观法出于摩诃止观，摩诃止观是一部书，正文有十卷，注解一百卷。智者大师怎么来的这个摩诃止观这部书呢？摩诃止观的正文十卷叫做摩诃止观，摩诃是大了，就是大止观，大乘止观，不是大乘止观，圆顿止观，大乘止观是另外有一部书叫大乘止观，是南岳大师说的，现在我们叫摩诃止观。他那个注解有一百卷，智者大师依这个法华经的义理而立建立的，这个摩诃止观完全是天台智者大师依照法华经里面的道理说出来的。这个天台智者大师真了不起，那这个旁人没有，谁也说不出来这么多。所谓十乘观法是哪些呢？十乘一不观不思经而真正发菩提心，三善巧安心止观，四破法变五十通塞六道品调十七对治助开八智慧四九能安忍十地法外，这是十乘观法的名字。用这十种法门便可以从凡夫地到佛地涅槃国海，从我们凡夫，这个师承观法是修行的方法，你看还用哪儿找去呢？我们就按这师承观法来修，用不着舍近求远了，找这个找那个的，便可以从凡夫地到佛地涅槃国海。那成佛的涅槃国海就是佛证的涅槃国海，海是大比喻的，就是大寂灭海，就是涅槃的境界，三德为障。这十种法门的升起是这样的，怎么样升起来的这个十乘观法呢？它有个次第，下头说自己已经了达不思议境界，不思议境就是第一个了吗？啊，便能发菩提心，怜悯众，悲悯众生了。你好像我们发不起菩提心呢，大悲心生不起来呀。说是要慈悲了，到时候慈悲那个心呢，它不能够从心里头发出来，就是因为那个不思议境界没有真正彻底了，没有见到那种彻底的真理，空假中。真如中就是没有彻底，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个眼光啊不够。你比如说啊，你说看着就能发心吗？不看着就不能发心吗？我们打一个比喻啊，好像你做生意，如果你看不清楚呢，一方面听人说这个生意是赚钱的，你看着也能赚钱，但是你左想右想没有把握，你的本钱又不多，你看看你多不多好了，你就打出了。如果我知道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已知到最后的结果，多少本钱，多少利息，赚多少钱都算清楚，绝对跑不了，那你还不发心吗？这个生意还不做吗？那就是说不过就你是不愿意都不放弃的。这个发菩提心修行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发不起来呢，就是眼光没看到，没有看到佛法的真正的好处啊，没有看到那个佛教讲的这个道理是彻底的，他发不起来。所以叫了达不思议境界的时候，你就自然就发菩提心了。你现在真正了达不思议境界的时候，自决定会发菩提心，就是这个意思，不疑惑的。 悲悯众生也不疑惑，不会怀疑的。现在我们说来说去还没有彻底，这个就是一方面智慧不够，一方面那个障碍障住，业障深重，烦恼障碍谁都有。从此修止观法门了，那你要想发菩提心度众生，你自己不用功成吗？对不对？这自自然然的，你不能离菩萨过河呀，你得自己也得烧烧瓷器，也得不怕水呀，所以要修止、修观、定慧双修。定慧双修干什么呢？以满宏愿呢，满自己的所愿，既有宏愿妙恨，便能骗破一切障碍。宏愿就是四弘十愿，妙恨就是止观，宏愿妙恨。有了这两种了，你也有了宏愿了，你也能修止观了，那还不能破除障碍吗？那就克服障碍，一切困难都能克服，骗破一切障碍。在骗破一切障碍的时候，能知魔法是坑，应该护持；魔法是塞，应该破除。那我们在修行破障碍的时候，当然啦，我们哪一个是正法，哪一个是邪法，哪一个是我应该修的，哪一个不应该修的，通啊塞啊，通就是通达，塞就是不通了啊。那通达的法门是正法，我就要护持；是那些邪法了，是不究竟的，或者是生烦恼的、有障碍的，都要破除的，那都是塞。从此自能进修三十七道品。那最把握的、最靠得住的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前边都讲过了。用三十七道品对治惑业，助开妙理，用那些个来对治自己的迷惑、自己的业障。助开原理就是用它帮助我开发妙理，使我开佛之见。一切为此，这个字叫见，不见不烂。不见呢就是不超越，比如说证到初果了，我不超越，我说我是证到次果。不烂呢，我是个凡夫，我不要说我是圣人。不见不烂，一切顺利普乐的境界都能安忍不动。这些苦顺的境界、逆的境界、苦的境界、乐的境界，我们这个时间上啊，好多每个人都会遇到了，到那时候也要安忍，不要为他所动。古人说八风吹不动，离不着相似法，相似位中的法了。相似好像得这个相似法当真实法了，就记住了，就起了法外，那就不能进步了。相似好像是拿着黄铜当黄金，那叫相似，咱不讲。如此呢，便能超越凡夫地，入菩萨地，取入如来的涅槃国海。当中别言是叫都谈师承观法，不过有偏缘深浅的不同，现在谈圆教的师承观法。今天下一次开始讲师承观法，这第一关不可以定，下一次。我这页呢，就是数第七行那个倒数，从后边数，就讲这个天台四教一讲的圆教，圆教前边讲完了，最后讲这个叫师承观法。师承观法就是用这十种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呢，这一共十种嘛。现在是讲的第一种，第一种叫做观不思议境。
怎么叫观不思议境呢？观就是用心来观，用心里头的智慧，能观的心，这是能观的，就是主观这个。客观呢，对方呢，对象就是境，叫做境界。这个境界呢，我们世间上眼所见的、耳所闻的呢，都是可以说得出、可以想得到的，叫做可思可议。现在用这个佛法修行观这个境界呢，观到微妙的那个境界，是不可以心思，也不可以口意议论出来的，说不出来，道不出来，想不出来，叫做妙，叫做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在是观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好像我们打坐要观一个境界的时候，要把它观到不可思议，那个时候呢，心和境打成一个，没有能所，没有主客，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妄想，就统一了，统一的精神就集中了，那个时候就可以这个发明自己的智慧光明在心里头。现在说第一观不思议境怎么样观法呢，下边就是完全解释很多关于这个不思议境的意思。他说观一念心，具足三千性相，百界千如，即空即假即中。就是观我们这个一念心呢，哪个人没有一念心呢？我们这个一念心都有的，但是这一念心呢，一切法都是唯心所造，世间出世间法都没有离开一念心。现在说这个一念心具足有多少个这个法，世间法出世间法，他说